再次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到你的天上圣宝座面前。主，我们想到你的宝座就是发怜悯的宝座，得恩宠的宝座，施恩典的宝座，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常常有动力来到你面前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宝座到现在还不是审判的宝座。主，我们因此要常常对你呼求你怜悯，特别为台湾，为了我们所站立的土地祷告，让土地能够能够改变过来，能够带来极大的更新，你的宝血来遮盖整个大地，使所有的污秽因着耶稣的宝血都得以遮盖。今天早上也求你用你的宝血遮盖凡有耳朵的，让我们能够用手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使我们守节心清来朝见你的面。今天早上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像路可慕溪水一样，求你透过真理，透过真道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得到宝足，而且走在正路当中，使我们听到之后就充满信心回应神的话。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看到十四章的地方昨天我们看到神透过了十三章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位有审判的上帝。然后今天呢，看到十四章呢，讲到一个主题，就是巴比伦会被打倒的，巴比伦被打倒，以色列要复兴，以色列要复兴。那这个是一个预言讲出来的。那昨天我们讲过，当以赛亚发出这预言之后呢，两百年就实现了。这真是历史的一个事件，所以不要轻忽上帝讲话算话，上帝预言的一定会成就。那这为什么要拖那么久？我刚刚讲过，因为神是怜悯的神，总是要给人机会能够悔改。今天也是让恩典施起，有一天呢会截止的，所以趁着今天就是得救日子，我们要赶快传讲福音，还没得救的要引导他们认识好消息，得着福音。好，那这边呢有分为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耶和华
要怜悯雅各，必再拣选以色列，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，紧贴雅各家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卑，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，辖制先前压制他们的。当耶和华使你们脱离愁苦烦恼，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，得享安息的日子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好，这边从第一节呢，就是第一段呢，讲到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神怜悯雅各，神怜悯雅各。这一开始呢，我们在读经呢，常常你看到整卷书里面第一章是最重要的，怎么把整卷书的核心都讲出来了。一样的，在我们读经当中，往往呢，你看到一章里面第一节就是讲到整卷里面的重点呢。这边讲到神是怎么的神，神是怜悯雅各的神，把怜悯画起来，神不是为了审判，神是为了怜悯。但是怜悯呢，帮助大家能够避开审判，能够看到神的怜悯是何等的深。他说他审判过以色列，不要忘记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嘛。相对的，他也审判万邦万国，因为那是万邦万国的主。这边说审判完了，你看到吗？他还说他要怜悯雅各，而且必再拣选以色列，把必再也圈起来， again 的意思。所以他会再拣选，然后拣选呢，再次赐福，再次来使用，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。我们跟随神的，不要忘记，有时候神会修剪我们，甚至什么会刑罚我们，管教我们，这个都不是目的，让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得着怜悯，重新被拣选，重新被爱，重新呢被神所膏油，这个都是神的心。他说雅各呢过去被审判但是神现在怜悯，过去呢好像被打散，被管教，先结外邦来管教他们，现在呢会被再拣选他的名字叫以色列，也叫雅各，他将他们安置在什么本地，所以安置在本地等于说他们回到他们的国土，会回来的，本来被什么掳掠去了，会回到他们的国土了，得到这个迦南地好，寄居必与他们什么联合，过去他们在这个外邦当中呢，跟他们一寄居的这些外邦人呢，反而怎么样，会跟他们一起回到他们的国土，这些外邦人呢现在呢就是外族人，会跟他们联合在一起，然后紧贴雅各家，就是归属到雅各家，投靠雅各家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叫转败为胜。 好，第二节说，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，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什么仆婢。等于说以色列人呢，后来回到故土之后，反而成为主人了。过去这些欺压人的，或是过去这些外族人呢，反而成为他们奴仆，所以才讲这些话。他说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你们的啊，这个辖制先前欺压你们的，这个呢叫做当主人呐、啊。过去你当仆人，如今当什么？他们的主人呐、啊，反败为胜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，告诉啊这以色列百姓雅各家呢，神让他们反败为胜，神是发怜悯的神，神是重新找回你们的神，神是拣选你们神。最重要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神是守约立啊这个立约的上帝，他永远不会改变。那因为在今日是一样，我明白这位神是这么爱他的百姓的上帝，他永远是守约是慈爱。好，第三节说，当耶和华使你脱离什么？愁苦烦恼，病人勉强你的啊，这个做的苦工得安息日子，看到吗？转败为胜之后，那个什么祝福就会下来，脱离愁苦，脱离烦恼，并且人勉强你做的苦工，等于说你被欺压、被掌控，有一天会有个日子叫得安息的日子，得安息日子。那如果用在我们现在，我们也了解。哦，我们千万不要啊，这个被恶者迷惑住，然后呢，走他的道路，到最后呢，一定会愁苦、烦恼，或是被压制。但是你遇到这事情的时候，要悔改，只要悔改呢，神的怜悯就来到；只要悔改呢，神的再拣选就来到。因为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明白这个仇啊，这个恶者呢，就魔鬼撒旦就预表了这个，好像是巴比伦王一样。我们要看重神的提醒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哦，你们脱离愁苦烦恼得享安息的时候，你们要做什么事呢？这边第四节我们来读好吗？第四节齁、哦、来读这一节，预备起来。
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，欺压人的可敬熄灭。
好，这边就好，等一下来。你必提这什么诗歌。好，所以从第四节到二十一节呢，他是用诗歌的方式去写出来的，从第四到二十一节是第二段，用诗歌来讲出来。其实诗歌是什么歌呢？其实什么是挽歌啊？那个叫挽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告诫这个过世人的，这个叫挽歌。其实不是一个歌颂，反而是什么？好像一个悲惨的歌一样。好，当你们遇见了得安息的时候，脱离了辖制，脱离了这些愁苦烦恼的时候，你们要唱诗，然后呢，这是一个挽歌，歌颂什么呢？有一个叫巴比伦王，巴比伦王他没有写哪一世了，但是大概有人讲说，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王，或是以赛亚那一世代的一个王在当中的，可能是那王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王呢会被神审判的。所以第二段从第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呢，是神审判啊这个什么巴比伦王。审判巴比伦的这样的挽歌在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第五节到二十一节了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，辖制人的规，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，在怒气中辖制列国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。现在全地得安息，享平静，人皆发声欢呼，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，说：自从你扑倒，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。你下到阴间，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，又因你的惊动在世城首领的阴魂，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，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：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？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？你的威势、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，你下铺的是虫，上盖的是蛆。
好，停下来，这边就好。那这一段里面呢，从第四节到第二十节是一个第二大段的大段，那是这个第二段里面有分为两个小段。好，就刚刚讲过的，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，我把它分享，然后再继续哦。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他说神要来这个审判巴比伦王。好啊，审判的内容什么呢？第五节说，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，恶人是指巴比伦王，他折断他的杖，然后辖制人的规，那个规就是权杖的意思。好，那个权柄的棒子，好，他会被折断的，等于说他的权势会被神说啊，这个收回去，然后折断他这样的辖制人的杖。然后呢，神说第六节， 神会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他的众民百姓哦，在愤怒当中辖制列国，行逼迫无人阻止的。现在呢，全地就得安息了，享平静，人皆发声欢呼。好，神你看到吗？折断这些攻击。抱歉，我刚刚讲过，第六节是指那个这个巴比伦王，他愤怒攻击百姓，众百姓，那愤怒辖制列国，现在呢都被神的这样的手折断他的权势的，那全地呢就得享安息，得享平静。当人得到自由的时候，人都会发声欢呼。好，这是讲到被审判的结果。然后呢，他接下来以赛亚就用拟人化的方式，连松树、黎巴嫩的松柏树都会起来什么欢乐。哦，都会拍掌叫好，因为你扑倒了，再无人会上来砍伐我们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不是这样子倒了，甚至你会死。所以要看到第九节说，你下到阴间啊，这个巴比伦王，你下到阴间，阴间就因你什么震动来迎接你，又因你惊动在世，成为首领的阴魂，那使成为列国的君王都离位站起。等于说他把这个死了会下到阴间啊，阴间我们知道直接来讲就是地狱了，来到地狱去。然后呢，这些已经在地狱的，这些曾经被他管辖过的这些各国的首领呢，他们呢会来拍手欢迎他哦，然后呢他们呢都是一个阴魂，都站起来欢迎他，阴间也欢迎他，这些各国的领袖都欢迎他，并且对他发言，对他说话，你也变成软弱了，你不是很刚强的吗？现在怎么也变成衰弱了？再来呢，跟我们一样，怎么成我们的样子呢？不再有权势，不再有这么荣耀啊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你跟我们 完全有一样嘛。好，从这地方你会发现到，千万记得一件事情，再怎么样的一个国家，再怎么厉害的人物，都是神在掌控一切的，包括外邦的国王都是如此。人不可靠，真的不要依靠人，人呢真的一点都可靠都没有，不管他怎么发达，他怎么发旺，他不过是人，他的气一没有了就倒在地上，甚至下到坟墓的时候很悲惨啊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仰放在人的身上，千万不要你的主权交托给每个哪一个人，都不要这么做。圣经没有交托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哪个人，都没有过，就交给耶稣，甚至也不要交给你的配偶啊，讲清楚吗？因为他不过是什么人。好，这边讲到他整个呢本来是这么荣耀的，这么威吓的，接下来呢就整个倒下来齁，多久呢？一天就倒，一天就什么就遭这个好像是暴毙一样，一天之内就要死亡，悲哀饥荒都临到他。好，你看我这边来，为什么神要审判巴比伦王？神不是兴起巴比伦，好，然后就是亚述帝国来什么攻占的这个以色列呢？因为以色列怎么样，本身已经败坏，好，跟他们连结在一起，世俗化，是吧 ？OK， 然后神就好，你这样这样，我借着他来怎么样来管教你们？今天也是一样，神会不会借着这世界来管教我们？会，但是你把他当成王，有一天呢，这个世界的王会倒。到最后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以为是可靠的，你看为美好的，外在都不错的，但是呢就会受到审判。你看世界看起来都不错，但是你跟他玩在一起，到最后呢就会被抓住，被捆绑，到最后当成奴隶。那时候呢你就呼求神，神就会出手，因为你是他的孩子，他必要什么审判欺负你的人。讲清楚没？因为神是一个怜悯的神，他跟谁有约，他是认真到底的。只要你悔改，神就会来工作。所以欺负基督徒的哈，告诉你，这个什么，他的结果是很凄惨的。特别是真的欺负以色列国，这些国家要小心。特别反这个什么，反以色列啊，犹太人的都要小心。这个都是历史的审判的结果。我们要明白哈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为以色列祷告，我们就蒙福。阿们，要好好的祝福神所拣选的国家，不要反以色列，不要反犹太， 好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看到历史的审判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他的结果什么呢？他们这些阴间的这些首领呢，其实他们都已经在这个地狱里面。他们讲说什么呢？共同的话语说：你怎么倒下来了？你怎么变成软弱了？怎么跟我们一样？你的威势在哪个地方呢？十一节说：你的威势、你的权势、荣耀在哪边呢？你的琴瑟的声音，什么叫琴瑟呢？就是这个王呢，很奢华，很享乐。奢华享乐都下到阴间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他的结局呢是什么呢？你下铺是虫，上盖是什么？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地狱的真实。下铺是什么？上铺是什么？上盖就是棉被嘛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如果你看过一些东西腐烂的东西就知道了，知道我在形容吗？弄来弄去啊，下面是虫，上面是地狱。耶稣讲到如此的清楚，地狱是如此的真实，有不灭的火，有什么咬你的什么虫。哎，我就一直在想半天，这么热的地方还有虫，哎，火烧不死的虫啊，你看那个虫多么厉害了，不怕火。哎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虫，地狱有啊。上面是这个虫，下面是蛆啊。所以你可以了解，在地狱里面，难怪洪汉立弟兄讲一秒钟你都受不了。地狱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用多说，一秒钟你都想逃。你可以看到这光景吗？所以我们信耶稣要认真信，不要一辈子糊里糊涂，一定有天堂地狱，清楚吗？不要糊里糊涂，这个就是结局了，全部都在痛苦当中，一秒钟都受不了。有没有亲情？什么木兰救啊？什么救母啊？我不晓得，这个是错误的，佛教人乱讲。哪有亲情？大家都在蛆里面，都在火里面，还要救谁？痛苦的不得了。好，这个呢，就讲到整个巴比伦王受审判，结局是如此。地狱的可怕，过去的享乐，过去的这什么名声权势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结局是如此的悲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形容他，但是相对的，有一些神学家说，这其实巴比伦就预表什么呢？就指撒旦。今天撒旦在世界畅行，对吧？做王嘛，迷惑众人呐、你们来拜我了，到最后呢，一定是地狱是属他的。好，那结果如何呢？我们看到原来在圣经里面形容的这段话跟以西结，你回去对照一下就看得出来。28章，以西结28章齁，12到19节讲到撒旦他的坠落啊，他的贸易，他的凶暴，骄傲高都讲出来。好，从我们回到14章的这个以赛亚刚刚所读的12节到15节呢，看到这一段，我们再来读背起来。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你何进
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坑中极深之处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巴比伦王会受审判。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之外，接下来最主要是这个，你要看清楚。这也在讲神学家讲说，这个也是在讲撒旦。撒旦呢，跟巴比伦王呢，都是一个应该说巴比伦是撒旦的预表了。好，你看到这地方来12节，你看到他形容说巴比伦，你看到在众人当中那个世代哦，他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。有一些这个希伯来文直接讲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的原文就是 Lucifer 啦。我们知道 Lucifer 呢，就是撒旦的别名啊，堕落的天使长啊。我讲到这个，好，原来呢，他那时候很荣耀，像明亮之星。有人说那个星是什么？就是金星呢。如果你稍微研究天下了，从地球看过去啊，最亮的就是什么？金星。那个金星其实在讲什么呢？讲到巴比伦哦，很败坏，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女神呢，就是他们在拜的，她叫众生之母，她专门在管什么？管这个爱情，就淫乱了。再来呢，在管征战， 在掌战争这个权势就是了，战士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女神呢，很多人在朝拜，不要忘记哦。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讲过了，耶稣曾经说什么？我曾经看过撒旦怎么样从天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所以耶稣也用到旧约圣经告诉我们，那撒旦就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。就讲到原来呢，讲到巴比伦王就在预表这个撒旦，他为什么坠落呢？他为什么这样子的被砍伐在地上呢？他不是攻打攻败列国呢？所有列国都屈膝拜他呢？为什么明亮之星现在呢好像变陨星一样，就退到地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黑暗了，为什么呢？好，答案你看到13节跟14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你心里曾说，我要
居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众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
我要
升到高云之上，
我要
与至上者同等。
好，等一下，这边出现几次我要？五个。你注意看，他心里说而已哦，心里说了几次我要啊？五次。为什么坠落？为什么会被神审判？主要原出在哪边？我。你看到一个人呢，已经被冲昏头，权力各方面权力，我就是神，了解吗？变成这个了，这个叫做自我中心。后来我在读经呢，我就想到我们过去一卷书，我们才刚查完了一个撒母记啊，不是撒母记，这个什么啊？我看一下来，就提摩太后书三章讲到，在末后的时候必有危险日子来到，记不记得？第一件事最危险是什么？专顾自己，这个是最危险的。最危险是什么呢？自我中心啊。最危险是什么 ？I will， 我要，什么都是我了，不会想到别人，不怕神的了，这是末世的特征，请大家记得，这是主要最危险的，一切的恶从这边发展出来。自我，讲到创世纪，人要离开神，我要吃这个，我不要理你的话，你看到吗？这是万恶的根源啊，从这边长出来的。所以他被啊这个什么打到阴间呢、啊、是有啊这个啊主要的原因。因为他曾经心里说，我要升到高天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呢，然后呢在神的众星以上啊，而且我坐在聚会地方，让我人敬拜我，然后在北方的极处，那个北方如果地理环境的话，是在啊他们的北边的一地方，有一群山呢、啊，那些山呢、啊，其实他们讲说那个山里面有众神明呢、啊，啊，代表什么呢？我要比这些众神明呢怎么样呢？更加的高，我是神明，我要被他们的敬拜。最后呢，他讲说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神同等。至高就是指神，我要跟神同等了。这个是骄傲、自大，结果是这样的情况哦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就像讲到说，为什么神要审判巴比伦王？他已经什么骄傲到一个忘记自己是谁了。自大，结果呢就被打下来。好，你看到十五节，大声读来。然而你必
坠落阴间，
在坑中极深
之处。
然而这个转折点，它的结果是怎么样？必要坠落，就是堕落，然后被打下来。耶稣说，我曾经看到撒旦这个坠落像闪电一样啊，那落在哪个地方？阴间。然后呢，有什么坑？坑中极深之处，就是无底坑了、啊。你看到这个就是对仗了嘛？看得出来哈、哦，所以明白啊，原来明亮之星呢、啊，早晨之使哦，就变成了堕落的天使，明亮的天使变成堕落的天使，这个、结局就是这样情况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末后的时堂，千万要记得要谦卑，要好好的追求神，依靠我们的上帝，跟人之间呢，不要自我中心。 好，要利啊，要利他，不要老是想到自己而已。好，这要常常去对付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到二十一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凡看
见
你
的
都
要
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说，使大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，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诚意倾覆，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，是这个人吗？列国的君王居各在自己应宰的荣耀中安睡，唯独你被抛弃，不得入你的坟墓，好像可憎的枝子，以被杀的人为衣，就是被刀刺透，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，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，你不得与君王同葬，因为你败坏你的国，杀戮你的民，恶人后裔的民必永不提说，先人既有罪孽，就要预备杀戮他们的子孙，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，在世上修满诚意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被打的情况，好，他说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，说你使大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，使世界如荒野，使城邑倾覆，不释放被掳人归家，就是这个人吗？好，你看那更加的悲惨是，你看这些各国的君王哦，都死了，都有自己的鹰宅，有坟墓安睡，但是你这个巴比伦王呢，唯独你啊，你死的时候啊，你不得入坟墓，好像是啊，这个啊被刺杀的这些军兵一样，然后呢被乱石头，然后被他这样丢在一处啊，代表说他死了，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，尸首呢都被抛弃，好，没地方安葬，结果是这样子的哈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巴比伦王呢，如果是预表撒旦，结果就是如此。他会下到无底坑里面，永远永远的受痛苦，这是圣经所这个讲出来的，也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骄傲。好，如果你有实践的时候，你要知道神为什么审判巴比伦王，后来你看到整卷圣经整个在讲的话，最后你看到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启示录，启示录讲到巴比伦讲到很多哦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哦。好，巴比伦啊，为什么会被神审判呢？因为巴比伦是一个预表属啊，这个世界，好，里面有什么？有这个世界的王，就是谁呢？巴比伦王，是今天讲的撒旦，想了解吗？啊，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女人呢，那是什么？女神，都什么？大家都在朝拜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很多人都喝她淫乱的酒在当中，所以看到吗？政治、宗教都会连接在一起。末世就是啊，昨天我看到这个一个好像一个奈就传过来给我看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现在的教宗要注意，他已经什么宣布了？宣布什么呢？他要跟更多国家各样的宗教联合在一起，叫统一的宗教来喽，很快喽，政治跟什么宗教开始连接在一起了，慢慢走向。大巴比伦的国家国度来到了，要注意这个东西，我们在末世都要注意，启示录讲的都是真实的，然后呢开始有这些朝拜的情况发生，然后呢就敬拜，就会喝，万民就会喝这个邪淫愤怒的酒。好，不要忘记这个王哦，就是预表那以色列啊，这个启示录讲的兽哦，兽有很多的头，有没有很多的脚，有没有变来变去，有权柄有王位在当中，是指这个。好，那世上的淫妇可憎之母，就是指那个淫乱的母，就是那个偶像啊，要注意看着。好，兽可能指一个人呢，就是在政治上的非常有权柄的，要注意这个看这东西。然后呢讲到宗教的话，一定要注意看一下，就是那个邪淫的淫妇可憎之母，最主要的哈，要注意看他那个可能大部分都是女神，注意看这个女神哈，大淫妇女的嘛，那个女人有没有？这个是讲到这个女神，我们要注意。好，再来呢，大巴比伦哦，会后来被神所灭，是因为大巴比伦是预表世界之外，这里面充满鬼魔的住处，还有污秽之灵呢，就是邪灵的巢穴，都躲在里面呢，所以神把狼的龙造出来，这了解吗？所以他们结局呢，就什么？就会被神毁灭。整个来讲呢，就是讲四个字：罪恶滔天。所以你看到启示录都讲这个，从第二章后来到十八章都讲这个。你有时间去对照一下。所以巴比伦为什么要灭？ 今天就告诉我们这个。好，在历史上的巴比伦我们知道已经灭了，是吗？ OK， 现在的巴比伦呢，就这个指这个世代，我们要了解，所以我们要看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，从历史的审判一直到永恒的审判都要对账，就会明白神很爱世人。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回应神，千万不要跟世界什么能够妥协，要坚持到底。所以呢，很多的使徒先知圣明呢，被这些巴比伦王啊或怎么样被他杀死，但是神一定为他们伸冤。阿们，我们一定要坚持，要守住神的道，要圣洁到底，千万不要妥协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一段哦，我们看到22节到27节讲到什么呢？神审判巴比伦国，哈，神审判巴比伦国。刚刚所读的是啊，从第啊这个第四节到21节是审判巴比伦王，哈，接下来他的国度，我们看一下来22到27，预备，请。
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兴起攻击他们。”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剩的人，连子带孙一并剪除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：我必使巴比伦为箭猪所得，又变为水池。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：我怎样思想，必照样成就；我怎样定义，必照样成立。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，在我山上将他践踏。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，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的肩头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这是向万国所伸的手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
好，这段22到27讲到整个巴比伦，讲到说他的国度呢会被神所毁灭。神说话，他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的。好，神透过了马代人、波斯人来攻击这个巴比伦人，整个历史就发生了。结果呢，整个国家都被灭绝了。好，巴比的名号呢，所剩下的这些人呢都会清楚的。然后呢，巴比伦那个荣华啦，那个华美，那个皇宫啊，会被什么清除之后，就变成这个什么箭猪所占，然后就变成沼泽之地，好像神用扫把把它清除掉，再也没有这个国家，没有这个国度在当中。好，再来24节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把它背起来这个经文哈。好，24节来念一遍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：我怎样
思想，必照样成就；
我怎样
定义，
必照样
成立；
我怎样想，就必什么成就。神的定义不会改变的，神到最后会审判这个世代的，不要忘记这个。神怎么计划一定会成立，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，不管怎么样大的逼迫来到，记得一件事情，只能杀身体，不要怕他，会杀身体会杀灵魂的我们才怕他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不管怎么样受逼迫或者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坚持这信仰，因为这是这个圣经讲的，神想什么就会成就，神说什么计划什么一定会成立。包括你看到整个巴比伦还有这个亚述的帝国呢，一世之间呢都没有了，因为神是一个定义的上帝，那没有人可以转回的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在末世论当中要坚持到底。好，最后一段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继续读下去了，28节到32节。好，我们看到28到32，预备，请。
亚哈斯王崩的那年，就有以下的末世：非利士人全地啊，不要因折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，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。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，穷乏人必安然躺卧。我必以饥荒致死你的根，你所剩余的人必被杀戮。门啊，应当哀嚎；城啊，应当哭喊。非利士全地啊，你都消化了，因为有烟从北方出来，他行武中并无乱队的，可怎样回答外邦人的使者呢？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，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。
好，这边讲到在那个历史的时期的时候，你看到以色列百姓曾经被掳整个被亚述帝国侵占，亚述国地在他们北方就是巴比伦，他们整个被他们控制住。接下来呢，南边呢也是如此，包括这个外围的腓力士人，他靠近海边，腓力士就在我们以色列南边靠近海的地方，就是今天的加萨走廊加萨走廊就是那个地方全部都是腓力士人，他们是靠海，他们也是非常这个善战的，是早期的迦南人迦南人，但是他们一样都是被攻击被整个亚述巴比伦所攻击，所以他们呢就开始要跟犹太联合在一起，但是一样这个以赛亚先知得到启示，告诉他们说你们一样会被什么被这个吞没的好，这边讲到一个预言，他说亚哈斯王崩的那一年，就是亚哈斯，他是犹太王第十一任的王，第十一任的王，他死的时候，这个王呢是一个非常凶恶的不好的王，是以色列的犹太的王这个死的时候有以下的启示，他的末世神发预言什么呢？就是说腓力士人会受到攻击，他全地呢会受到攻击，他说腓力士全地啊，不要因击打你的杖折断就喜乐，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，他所生的是火焰的肥龙。等于说巴比伦王被攻打之后这个什么已经这个失败了，然后呢不要因为这个喜乐，我要发出预言，他的子子孙孙呢好像那个毒蛇有没有生出来的小蛇会长大，会一样的会来攻击你的。好，三十节说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，穷乏人必安然躺卧。贫寒人穷乏人是指谁呢？就指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他们看到神的时候介入，然后呢攻打这个巴比伦，巴比伦王就死了，以色列人呢就从贫穷呢就变成富足，会被带出来的，那这些会安然这个躺卧但是呢神说他以饥荒致死你的根，你所以下人必被杀戮。你看到吗？神跟以色列立约 OK， 所以神会拯救他们，但是腓力士人有没有跟神立约？没有，所以呢神一样的发出宣告告诉他们说一样的你会被杀戮，会被致死，被毁灭。所以你看到腓力士的城门要哀哭，城市要呼喊，腓力士的全地都要消化，等于说你看到亚述王虽然死了，但是亚述一样会再来攻打你们，你们整个城市呢都会被消化这样子。然后从北方就是亚述王从北方来，亚述整个人会从那个地方来军队，然后那么军队呢没有乱队的，只是整军待发，而且来的时候他呢有烟呢从北方来，是整个车那个战车这个好像那个烟就开始来，因为有战车嘛，就造成他们的惧怕。好，那这些腓力士人呢就会问谁呢？会问犹太人，他说怎么回答外邦的使者，就是这个腓力士人会问犹太人，他们说犹大国说你们怎么会蒙神保守呢？他们就说了，耶和华建立什么锡安，他百姓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。原来在讲说我们呢回到神的面前，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，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，他要带我们回到锡安，就是耶路撒冷，神要建造那个城，我们必要回到那个城，而且呢我们在城当中呢要平安，因为他让我们脱离困苦，我们要投奔自由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就讲到说什么呢？原来到最后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犹太人的时候，他们会向外邦讲什么？我们的神，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，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好，是讲到这个。好，这样的预言已经早就落在历史上的审判都已经出现了。好，所以你在整章里面它的主题主轴在讲什么呢？巴比伦会被打倒，以色列要什么复兴，看到这个吗？OK， 所以你看到这个就知道，原来从历史的审判一直到我们末世的启示录当中，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，神是守约施舍的上帝，我们要坚持信靠这位上帝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他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简单来结论来讲，神就是我们的救恩，他的救恩永不落空。好，第二个提醒，什么提醒呢？千万不要骄傲，骄傲必败。 好，那怎么会骄傲呢？不要忘记我，哪时候你觉得你很我的时候要小心，老是想到我的时候就要小心，哪时候想到我呢？啊，很多的时候都会，那特别是你 something， 你是 somebody， 你有一些职分呢，有一些什么东西，你觉得你像什么呢？要小心，在成功的时候最容易骄傲，你觉得拥有什么时候最容易骄傲？一骄傲的话，不要忘记结局是很凄惨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了这个十四章，今天早上又对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感恩，主帮助我们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主，我们看到巴比伦整个被审判。主，很提醒我们，巴比伦王以为到最后呢就死了。主，甚至下阴间的时候，他的都没有人纪念他。我们知道这个都在讲我要知道教导我们要谦卑，要受教，要把神当我们的王，其他的都不是了。主，帮助我们的信心不要建立在这个世界，因为都会被震动，会被扫除的。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人不可靠。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你的灵方能成事。帮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到底，也帮助我们在末世的当中，透过的以赛亚书这个小福音书一样，就让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所讲的巴比伦国一定会会坠落的。帮助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信靠你到底，坚持信仰到底，这样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。